第九集，谋杀网恋。我是个乒乓球爱好者，在一个体育论坛，我注册了乒乓这个网名。一天，我的一个关于体育和爱情关系的帖子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。版主不但将其加了精，而且还置了顶。在众多的跟帖热捧中，一个网名叫爱乒乓的女子闪亮登场，引起大家一片惊呼和喝彩。几轮暧昧的帖子交流后，我试探的发了条短信过去，知道了她叫肖丽，是个报社的体育版记者。肖丽说她对我关注很久了，而且崇拜的一塌糊涂，所以才起了这样一个新网名。我心里慌作一团，一来二去，我们网恋上了。老婆对我成天泡论坛很不以为然，为了向她显摆一下我在论坛的威望，有一次我点开网页让她看那些跟帖，没想到肖丽的跟帖被她发现了。老婆脸色一变，嗨，你叫乒乓，她叫爱乒乓，这不是眉来眼去公开挑逗吗？我慌忙解释，哎，你少见多怪，这是男的一个损友，论坛上大家都喜欢这样插魂打磕闹着玩的。老婆半信半疑，从那以后每次我用完电脑都点退出，因为肖丽常给我发火辣辣的短信，我怕老婆哪天上网一不小心给她打开了，那就死定了。这天老婆做了一桌菜，还特地的开了瓶啤酒，在我有点莫名其妙时，老婆突然说，对不起老公，我谋杀了你的网恋。我莫名其妙，老婆接着又说，那个叫肖丽的女人再也不会理你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你胡说什么呀？老婆将我拖进书房，打开的电脑上果然有几条短信等在那里，老婆一条条点开给我看，原来是老婆冒出我和肖丽的一段对话。亲爱的，你在线不？你终于敢对我说这三个字了。哈哈，什么时候见个面呢？不想见，这样不好，我怕陷进去。别假正经了，你开个价，我不会亏了你的。你混蛋，我肖丽瞎了眼，怎么会认识你这种道貌岸然的人？这个论坛我再也不来了。我大怒，你竟敢盗用我的 IP， 你怎么知道我的密码？老婆一脸的无辜，我没有用你的，这个 IP 是我刚注册的，你仔细看一下。我只想试探一下，哪知套出了他的话，我就火了。我仔细一看，老婆注册的竟然是乒乒，不但我没看清楚，连肖丽也给他骗了。就在我被老婆的这个诡计弄得哭笑不得时，老婆在一旁一语双关地说，这两个网名区别很大呀，他居然看不出来。我这网名两条腿是步调一致，同心协力，你那个网名一条腿在家，一条腿还想往外拐。我的脸腾的就红了。陪老婆逛街的后果，国庆七天假，老婆死缠硬磨，非让我陪她好好逛几天街不可。明知这是件活受罪的事儿，但想想平日陪她的时间也实在是太少，就硬着头皮答应了。老婆梳妆打扮一番，挎上心爱的小坤包，喜滋滋的挽上我出发了。一整天他看车展，进商场，摸彩票，吃烧烤，东奔西走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一天逛下来，老婆居然一样东西也没买。我有点良心发现的提醒他，结果老婆两眼放光说，哈，你说的可别心疼钱。老婆带着我一路狂奔，来到一家化妆品专卖店，虽然打着国庆大酬宾的招牌，但我知道那玻璃柜里的瓶瓶罐罐可都不是好惹的。 果然，老婆看中了两款化妆品，打个折还要500多元。我付钱时，心毒手辣的促销小姐又不失时机的向老婆推荐了几张面膜。就这样，半个月的工资拜拜了。老婆将东西一股脑的塞进小包，往回赶时却突然湿了脚力，磨磨蹭蹭起来。我催她快点走，她撒娇的说，我都累死了，你一点也不关心我。我笑着说，想逛街你早就该有思想准备呀。老婆火了，我就知道你心不甘情不愿的，看你那笑都是皮笑肉不笑。辛苦了一天居然没讨好，我也失去了耐心，走起路来脚下生风，一会儿便将老婆远远的撂在后面。走了一会儿，回头见老婆还没跟上来，我便打她的手机，你能不能快点？老婆懒洋洋的说，我走不动了，你过来帮我背下包。老天，让我一个大老爷们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背个红色的女士小坤包，这不出我的洋相吗？我说，那包没多重，自己的事儿自己做。老婆一言不发，挂了机。撑了半天，见老婆还没跟上来，我掉头往回走，只见老婆站在路边，还在装腔作势的不理人。我气得一把把他肩头的包夺下来，老婆被弄疼了，张牙舞爪的向我扑过来，我吓得掉头就跑。没跑几步，就听到路边有人喊，有人打劫了，快抓住他，快抓住他。我吓得一激灵，正停下来不知所措，就看见四面八方的人怒吼着向我冲了过来。重彩。五一期间，市区隆重发行福利彩票5000万元，现场销售，即买即开，即中即奖。听说特等奖是小轿车一辆，外加50万现金。明天就是5月1号，公司放假的第一天，一定要去碰碰运气。我决定用公司发的200元过节费去试一下运气，如果没有这个命，就当公司没发过这个过节奖。如果有这个运气，一不小心真中了怎么办？想到这儿，我突然兴奋起来。如果真中了特等奖，我就买套房，有房有车，再做点小生意，从此改变人生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自己真的中了特等奖。那情节，那细节，醒来的时候还记得特别清楚。见老婆睡得正香，我推醒老婆，把自己梦中中了特等奖的事儿告诉了她。老婆也受了感染似的，大为兴奋，说，明天你去抽奖，如果真中了，先给我妈10万，再给我哥5万。为什么？见老婆如此说，我禁不住的问。老婆理直气壮，这么多年我们的孩子谁给带的，还不是我妈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。再说我哥当初我们结婚的时候没钱，还不是他一下资助了我们5000元，到现在我一直觉得亏欠我哥呢。我的火一下子上来了，你哥资助我们5000元，我们就要还5万，你妈带个小孩就一下子要给他10万，他一大把年纪了，要那么多钱做什么？你不是中彩票了吗？这点钱也不舍得出，你懂不懂好运气是要分享的？那我妈要分享多少？你妈对我们家又没有什么贡献，分享什么？我的火往上涌，我妈也想带孙子呀，是你妈非不让我妈带的。你妈哪会带孩子呀？看你们兄弟几个都被带的蠢头蠢脑的。我听了肺都气炸了，从被窝里踹了老婆一脚。虽然没用多少力气，但是丝毫没有防备的他还是被踹下了床。老婆不甘示弱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抓起床头柜上的一个烟灰缸就向我扔了过来。五一假期后，我额头包着块纱布去上班， 一进公司，同事们便大喊：“嘿，哥们儿，中奖了！请客，请客！”恩爱夫妻。病房里新住进来个年轻男人，很帅气。聊了几句，我知道他下楼梯时楼道太黑，一失足把腿摔骨折了。男人是独自一人来的，听他说家里在这边没什么人，老婆这会儿也出差在外。男人总是靠在床边一个劲儿的发短信，他这边发出去，那边滴的一声就回复进来，有时短信会一直发到半夜，扰了我睡觉。我想说一下，但想到人家刚住院，老婆在外地，黏糊点也正常，所以还是忍了。男人住院的第三天一早，一个脸较黑有点壮实的女人风尘仆仆的赶到病房，一进门她就大呼小叫起来：“老公，你没事吧？”男人有点诧异，问道：“你怎么提前回来了？”女人有点娇羞地说：“你在住院，我出差也没心情，事没办完就连夜坐飞机回来的。领导不太愿意，但也不好意思说什么，毕竟老公最重要。”女人在床边坐下，当着病房所有人的面，很肉麻地抱着男人的头。接着女人又掀开被子，仔细看男人的腿，这里摸摸，那里捏捏，一脸心疼的表情。缠绵了一会儿，女人突然想起什么：“你吃早餐没？”男人说：“没刷牙呢，不想吃。”女人又嚷嚷起来：“不吃早餐怎么行？快去洗脸刷牙。”男人还在犹豫，女人一伸手将男人抱坐了起来，又弯腰找鞋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将男人扶到了卫生间里。女人出来时脸有点红，可能在卫生间两人又亲热了一会儿。想到这两天男人短信不停，我禁不住说：“哎呀，你们两口子好恩爱呀，这两天短信都发个没停。”女人愣了一下，很快她在床上找到男人的手机，打开，她的脸色骤然变了。两分钟后，只见他把手机啪的一声摔在地上，然后怒吼一声：“你个王八蛋，我出差没几天你就勾搭上女人了。”原来不是下楼梯摔的，而是人家男人回来吓得从阳台上跳下来的。女人哭着冲进卫生间，将吓得缩成一团的男人拖出来，一脚踢在伤腿上：“我让你再住几天院。”只听到男人一声惨叫。天哪，原来男人发那么多短信居然不是给他老婆发的。嗨，全怪我多嘴。我愣在那儿，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两巴掌。你是我的垃圾桶。儿子上幼儿园小班时什么都好，就是吃东西特挑剔。比如你带他上街，他指着吵着要吃这样喝那样，给等你遂完了他的愿望之后呢，他又要说这也不好吃，那也不好喝。刚开始我还持批评和打压态势，几次不买账后倒把我整得一点脾气也没有了。没办法，他不喝的我来喝，他没吃完的我接着吃，过日子的人总不能浪费吧。有一次老婆戏谑地说：“我看你快成了儿子的垃圾桶了。”儿子在旁边嘻嘻一笑，还挺会来事的，在我日渐凸起的肚子上拍了拍说：“爸爸，你这垃圾桶还挺圆的。”这个星期天儿子所在的幼儿园搞活动，邀请家长参加，我带上新买的数码相机欣然前往。前面的武术和绘画节目儿子表现的都不错，我在旁边喜滋滋的看着，抢了不少镜头。最后是一个生活场景的现场模拟节目，和几个小朋友在台上首先洗洗手，然后排排坐分水果，吃完水果后再把果皮和果核等丢进旁边的垃圾桶。 这个节目主要是展示幼儿园在小朋友养成教育上的成就。儿子和小朋友吃完饭后，旁边的主持老师捏着话筒说：小朋友，吃完香蕉，我们要放香蕉皮到哪里去呢？有一个小女孩很果断地带头上前，将香蕉皮扔进了垃圾桶，赢得了一阵掌声。轮到儿子时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居然有点不知所措。我也有点纳闷了，这个他不会不知道吧？老师开始提示，小朋友，你看看垃圾桶在哪里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儿子回过神来，笑了一下。就在我准备按下快门拍下这一镜头时，他却突然冲下台，向我跑了过来。众人一阵大哗，我觉得很没面子，便对儿子吼起来：让你找垃圾桶，你跑到台下做什么？儿子一脸委屈地说：你不就是我的垃圾桶吗？启蒙作用。儿子上了幼儿园中班，年纪小小的他不但会唱歌、跳舞、数数画画，而且还学会了收拾东西。这后者可不是幼儿园老师教的，而是得益于他爸我。我是个爱整洁的人，见不得家里有一点凌乱。有一次，儿子将玩具都搬出来玩，弄得家里一片狼藉。我灵机一动，临时给他编了个小花猫爱整洁的故事。哪知儿子接受能力非常强，听完故事，在我的鼓励下，他很快将玩具各就各位，收拾得整整齐齐。当时我大受启发，真是不可小觑故事对儿子启蒙的重大作用。于是我去书店买来了一本儿童故事书，现学现卖，每晚给儿子讲一个故事。这个星期天，我和老婆去不远处的一家超市买东西，临走见儿子又沉浸在动画片中如痴如醉，我便说：你在家里看电视吧，不要乱跑，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儿子目不转睛地嗯了一声，我和老婆便将门反锁上走了。因为惦记着儿子，我们没在超市多逗留，便匆匆赶了回来。可还没走到自家的门口，就听到儿子哇哇大哭。我心一揪，赶紧打开门，儿子已经站在门后，满脸泪痕。我一把抱住儿子，老婆也连声问：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儿子止住哭声，用手指了一下地下，我们才发现地板上竟汪了一大片水。儿子止住哭声，用手一指地下，我们才发现地板上竟汪了一大片水，而且正朝着我们脚漫过来。抬头一看，墙边的金鱼缸竟被砸了个大窟窿，正哗哗的往外流着水。缸边上躺着那块老婆前几天从外面找回来准备压腌菜坛子的大卵石。不用说，是儿子惹的祸。老婆厉声喝问：没事，你砸鱼缸做什么？儿子哭着说：我要天线宝宝。我走过去一看，儿子最爱玩的天线宝宝掉在了鱼缸的水底下。原来儿子看完动画片，就到金鱼缸边给天线宝宝洗澡，不留神将它掉进了鱼缸。儿子想去拿，水深又够不着，于是儿子将金鱼缸给砸了。那可是花了2000多元买的金鱼缸，老婆心疼的要命，气得要上去揍儿子。我拦住他说：不要怪他，要怪就怪我吧。老婆说：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哭笑不得的对老婆说：怪我昨晚给他讲了个司马光砸缸的故事。